啊，原来念的就是自己呀、啊，念的就是自己呀、啊。谁对不对？在那想是谁？一脱掉了，一切都是自己的，万法都是自己呀、啊。看到了，看到了，一切万法都是自己变出来的，都是自己的心自信了、啊。因为我们在人所里面呢、啊，你看爱因斯坦说了一句话，叫相对论，相对，有我就有你，有我就有你所观到的你的依报。当你这个谁不见了，我不见了，所有的正一二报就变成绝代的，就变成一心了。所以当他同体脱的时候，他能发现万法都是自己的自信，通通是自己一个心啊，六根对六尘六识原来都是一个心，看到了，打成一片了，忽然打成一片了啊，所以真的叫自他之间不隔毫端了。所以那当然一切都重生了，他真的绝代了。那个莲花生大师就教我们这种方法，你看，包括念佛啊，念佛，念佛法门，他是一直念，一直念，啊，就是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一直念，啊啊，有一居士，他跟我讲，他说，哇，他这样念佛啊，哇，念得非常快，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所以他妄想都不生，啊，不错，他但怎么念妄想不生，我说你改一下，改一下。啊，你这样念那么快的话，就变成一个罩子嘛，对不对？太快了，当然妄想生不出来。其实那么快的就是妄想嘛，对不对？你以那么快的妄想挡其他妄想而已嘛，对不对？我说你慢一点，你是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试试看，看你的阿、啊、接到那弥中间，你妄想就跑出来了，对不对？啊，那密要变成陀的时候，中间又跑出一个妄想了。陀到佛，因为它慢嘛，中间就会冒出来了。它太快了，就是全部都用阿弥陀佛代替了嘛。哎，他刚开始发现了，果然没错，阿弥陀佛中间都有妄想。那再用功，再用功，哎，那这中间的妄想也离了啊。所以他才是善巧方便。但是有的人就是念念念就被，没有什么事情他还可以舍得住，一有什么事情就境界把你舍掉舍走了，再碰到一点逆境就退转了，也没落了啊。所以啊，真的净土法门一定要有一个叫厌弃娑婆心求其极乐，对我们这五欲六尘真的要有强烈的处理心。所以在太平盛世啊，这物欲很丰富的时候，这种物质生活很丰富的时候，不好念佛。当在兵荒马乱啊，苦不堪言的时候，那时候很容易念佛，真的啊，这真的苦不堪言了。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啊，比较容易一直吃得住。然后从一句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到了功夫成片，不念的时候，佛号从心里生，从心里生。然后一入了入力四一心的不乱的时候，就看到了能念所念是自己，四一心就有了哦。因为他见到第八识，但是他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到了四一心的时候，就是看到了身心世界极尽永安，极尽，非常的清净极尽，那是四一心呢、啊。因为他还有染尽的分别，到了离一心呢、啊，染尽不二，尽慧不二啊，打成一片，那是真正的啊，这个叫做真正的尽智双明，人所双往的境界，那是到离一心。那四一心他就能够感受到能念所念是一啊，四一心就有这个境界能够感受，因为他在相似正相似真如了嘛，离心是分正真如，不是相似，但相似就有这种感觉了。所以那个夏莲居居士他有所记着，夏莲居居士是倡导净土法门的因为大居士啊，大居士他做了一所记着，他说弥陀叫我念弥陀，口念弥陀，听弥陀，有的说心弥陀，有的说听弥陀，都一样，听弥陀，弥陀弥陀，直念去，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念了十年、五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不是说念了一个晚上哦，千万要记得哦啊，直念去，原来弥陀念弥陀啊，所以念自己念嘛。自己念自己呀、啊，能念所念是己是一呀、啊，所以阿弥陀佛是你的自信嘛，因为你有相对能所，所以他有相对能所，你看不到他嘛啊，等到你相对能所一明双明， 阿弥陀佛就是你自己的自信，无量寿、无量光、无量的智慧德能啊，都无量，你的自信就是这样。所以我刚才讲净土法门，它是一直念，念到最后你入了四依心，你就会发现能念所念双明，但是还有个极尽永安的相。但是你知道能念所念是一不是二，相是真如。禅宗到你的破禅啊，也发现念佛的是谁，原来是自己，那个谁就是自己，能修的是谁，原来是自己。所以在这里不论你再修行一佛，不妨寻觅一番修持之人，若片行而不得修持之主体，他就用这个方法，你的修持便顿现其雄而自然化解。所以你看莲花生大师，虽然他讲叫我们重就六边的六种边见，并推翻其说，他跟禅宗的参话头啊、参公案、参念佛的是谁，参谁，这个能修所修是谁一样，对不对？一直参，参到离心意识的时候就成就了，就成功了。一直参谁，然后你在过程中你去问师父啊，是不是这个错，再参，是这个错，再参，一直参，参到最后起了疫情了，疫情一脱成功了啊，说你的修持便顿见吉祥，我自然化解了。这个时候显本真心了，自心清净的清净心所流露出来的作用就是真理啊，有分别的心流露出来的就是我们六道的自见啊，这个四空是第四禅啊，它有舍念清净的自见啊，那初禅跟二禅有喜乐的自见啊，三禅有乐的自见啊，意界有财色名食睡无意的自见啊，我们人间呢，当然无意更重啊，啊，那三恶道有贪嗔痴很重的自见呢，啊，那你一心清净，没有自见啊，离一切的无法二执的这个自见，它流露出来就是绝代的真理。这绝代真理，我们用一句比较通俗的名词来做解释，是最极客观，最客观，一点主观都没有。那如果你有我执有法执，你的之间一定受每个人个人不同的我法二执啊，就有个人的看法，那就不客观了，就变成主观了。所以我们末法的时候，大家主观意见都很强，所以每天开会开了半天都没有个结论，对不对？一下开了会了，哦，说是我们要啊征收这个正所税的，好了，通通行政院总统府拍板 OK， 到了立院 OK 推掉了，对不对？自见不同啊，各有自见嘛。当大家都是啊完全没有做 offer 二十的时候，自见统一，完全统一，那全都是最极客观的真理。所以啊，你绝对看不到经典说是啊佛菩萨在开会，也没有，他们不用开会，他们同一个自见嘛，见地都一样嘛，佛佛道统，原教初住以上都这个样子了啊。那个最圆满的自见呢，就是从你的真心中没有染有无两边啊，没有起分别的真心流露出来的。所以啊，你的修持便顿现其雄，其穷而自然化解。修持一旦放下，便是你重生的一刻啊！这下你怎么重生呢？你真正的见到位而后修道了啊！怎么是重生呢？你转凡成圣了。虽然转凡成圣，圣也不可得啊！啊，你从此修行是真正的正修啊！啊，是真正的实修啊！所以你看，修空假中三观的这个全教菩萨所修的叫全修，那我们现在修叫什么？叫四修，在对治烦恼，在四修啊，四修是对治的啊，怎么在对治它？全修是用观照的，修空假中三观，实修什么？ 是率性之为道啊，他是全性起修，全修在性，无功用行的啊，这唯心所欲而不逾矩啊，游戏法界得大自在啊。所以你看这修持一旦放下，便是你重生了一刻啊，你真正见到位而获修道，你真正的是转凡成圣了啊，依圣位的修行而圆满无上菩提啊，那是啊，他们是休息啊，便是你重生的一刻啊。你若能既不落幻境，也不分尘散乱，当下无染的觉性自现光明朗净，这毫不造作的绝照，便是专一定境了啊。那当然如果呢一个人修持，他能够一悟悟到了极处了，那当然了，这个叫顿悟顿修顿证，一下成佛了，这个是真的很不容易啊，这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在这个修持的过程，尤其是你克己起正，克己起正啊，你参这个能修的我啊，跟所修持之法，这能修所修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到底是谁，这样参，你还要遇到一个真正的明眼人啊，他是真正修持过来的，他才有办法帮你啊。啊，如果他自己没有见性，他怎么能够帮助你见性呢？所以这个名师很重要啊，名师并不是很有名的师父，很有名，现在很有名的师父有的是靠广告、靠宣传、靠电视、靠什么很多的，对不对？很有名的修行有的都躲在深山你都不认得，那你就要靠运气了。所以为什么佛法告诉我们，我们找师父啊，你一定要很谦下心啊，啊，然后你谦下心，你才会从他那个地方发现到，哎，这个人讲出来有东西啊，你才会跟他学。所以我也常常会讲个笑话，比如说你去参百丈禅师，当然百丈禅师名气大，如果人家跟你介绍说他是百丈禅师，哦，你当然会听的，哎呦，这可是有名的禅师，跟他学。如果啊没有人跟你介绍，你到田中去找，看到一个禅师在那里做事，你看到他可能还啊还对他还不怎么尊敬呢，为什么呢？他晒得满脸通黑，那个手跟你握手过给你擦掉，对不对？为什么很粗糙？因为他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啊，你知道他们那个大禅师那边那么拍个乌索索啊，两只手都生单啊，这个手都长茧，一跟你握手哇就擦掉，对不对？因为你的手是又密密，他的手是超白白，你说这样子怎么是禅师呢？怎么不是头大大的脸方方的这才是呢，对不对啊？所以啊不能以貌取人啊，所以我们那个疑师，那个疑就是这样的，这个师父啊看起来不怎么欺人啊，这怎么会是善知识呢？你就糟糕了，就冤枉了啊。所以啊，这个我跟他讲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你碰那个名师，你在用功克己起正，现在克己起正有了七天，有了21天啊，乃至于现在最长有49天，七七49天，都是这样精进啊。哎，我有一次我请那个文字法师啊，他也是带，他是学曹洞宗的，他在现在人在马来西亚，我邀他回到基金会来办带禅期，他说要我办可以，我要办49天，看有谁不要紧啊，带的力。生死状，立生死状，死了自己负责，不对，我就说，呼啦，我那个声音都会颤抖，为什么呢？不敢太肯定，对不对？我说到时候不挂狼，那不是有两个，我怎么开呢？对不对？啊，49天拼下来，大家拼，一定求明心见性，那个都是克己起正，49天都算克己起正了，啊。那个证得了以后，你想看他绝对没有办法一悟永悟，悟到极处，那个悟一般都是破处观，破处观我们讲的佛法里面禅宗里面讲的破处观，一念见性， 忽然发现身心世界是一不是二，为什么整个都打成一片了，自他之间不可毫端，原来整个都是自己一念心性化现出来，他真正看到这个境界。我们现在看的就是外面的东西跟就是我所有，那时候我所相对人所说一不是二，破本参，一下让他看到万法的事实真相，原来是心，万法唯心，他真正感受到这一念心。但是感受到了这破本参，但是我刚才讲了还要保任呢、啊、所以我说禅宗以后破本参，如果是悠悟到极处了，一下破根本无明了，那没话说，那个一下成佛了，对不对？那你的破本参你还有习气啊，这个习气就是离可顿悟，成悟并消，四息渐处，因次地进，所以他要保任，他会选在一个河边啊溪边啊山边啊，在那保任，保是保住这念心，不要让他再动摇，不要让他立人所，我们这里讲我所，不要让他立人所，不要让他打妄想。任是什么？还要随顺他，哎，你不能噎住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不行，啊，还要顺着他，啊，随顺他，我们叫率性之谓道嘛。所以保这念心，同时随顺他，在这个没有受到干扰的环境里面来随顺他。这个是叫保任，所以我说禅宗的破除观等于天台圆教的明智即佛。明智即佛很不容易哦，明智它的起观行哦，一立明智即就起观行。你看天台智者大师那么厉害，他命中的时候人家问他的境，他所证的境界，他就说我是观行记啊，五品弟子外环位。你看上面还有相似记呢，啊，相似记在分正记。你看明智即起观行，智者大师就是在起观行记啊，观行记有五品嘛，五品弟子位嘛，啊，这是随喜读诵讲经，旁行六度，正行六度。不过我相信他是在正行六度那个阶段的，应该不会是在前面。那个不容易啊，所以圆教的明智记约等于禅宗的破本参，那圆教的观行记约等于禅宗的保任，保任，保持要认持，顺着他。那这个。天台宗圆教的相似记等于禅宗的破重关，破重关它可以在境界里面可以入世间来帮助众生，可以在境界中保得住，可以保住等于相似记。所以破过重关以后就是六根清净位了，根不入尘，不以万法为离，相似记佛。那天台宗的分正记啊，分正记佛，那就真的叫十教菩萨了，可以称为一切诸佛，就是等于禅宗的大彻大悟，破牢关，破生死关。啊，你看从出关到破生死关、牢关，这还有一个时间呢。那中间的保任，保任什么？在这里讲呢，你若能记不起幻境，那时候他还会起幻境啊，也不分成善乱，他也会分成善乱，所以要保这一念心，不起幻境。不换起幻境什么？不打妄想啊，不起分别啊，不起分别啊，因为你习气很重啊，他会起分别啊，好坏没错，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他也是起分别啊，因为他习气不可能一切断了、啊、所以这起了幻境了、啊、所以保任的功夫很重要啊，哇！但是如果你一悟到了破根本无明、啊、那到了就近了，那没话说，这个中间、啊、保任就保这个不起幻境，幻境都不起分别，不随顺你的习气。所以宗门里面有一句话叫悟后迷，悟后迷，他在一起四十九天，也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下给他破本参，完了以后没有办法，他要养家糊口啊，对不对啊，他要负责家计啊，所以回到家里啊，开始电话一打，哎，你钱当时要还我，哇，心乱了，对不对？怀孕传票来了，来，人家告你什么东西的？好了，警察传单来了，心里又很乱，一心很乱，叫做悟后迷，又完蛋了，整个又没有了。悟的东西，那个不是自见，你悟了你就知道。当你迷掉了以后，那个境界好像都失掉，整个你都想不起来。所以你在学佛的过程中，也许你在悟的当下，啊。哎，好清爽啊，等到你心里乱，那个感觉完全没有，我们前几次常常有这种感觉，你说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个悟后迷他就是这样，那种悟境完全不去，很可惜，那是最可惜啊！但是呢没有办法呀，啊，你说对不对？ 他在那里用功49天，好不容易49天挨过，他回来要赶快拼工作吧，拼经济呀、啊，对不对？拼经济，没有拼经济也不行，对不对？拼经济好了，就做生意啦，啊，生意了，有往往有时候人家会告你，要怎么样的话又还起来了，怎么办？啊，又这啊，明天人家要来要债了，明天的利息又到了，对不对？房屋抵押，银行要来拍卖了，要来怎么样了，对不对？啊，小孩子又生病了，啊，这个啊，怎么样了？啊，我的太太又跟啊，这个太太又跟妈妈吵起来了，婆媳之间，你这个当老公的实在很头痛，会不会有这个现象？烦恼呢？无后迷呢？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到山边，到水边一个人啊，独居在那里保任，保到差不多了啊，如果不起分别了，心很清净了，再入世，哎，那是崇观的境界啊，崇观。然后崇观，你在那个境界里面啊，你还不能。碰到激烈的环境还会退掉，因为你没有三不退啊，啊，没有三不退，念你还会退啊。你碰到很激烈的环境，碰到人要你的命或者是怎么样的很激烈的环境啊，你还会退掉啊，啊，甚至碰到了这个男女的色情，你还会破掉啊，啊，所以那个是崇观的境界，没有办法达到二六十中。轮刀上阵，亦复如是。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所以他的崇观里面再用功，到这破牢关、生死关的时候，那正三不退，什么境界都不怕。啊，要命给命，欠债还财，欠命还命，他根本不在乎，因为那个境界叫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什么苦厄都离了，那就成功了。所以啊，这便是你重生的一刻。这里讲我看啊，从这个经文呢，从这个文章的意义里面来看，它是指破重关，因为你破了啊牢关了，也就是生死关了，那当然就不会落幻境，也不会昏沉散漫嘛。那破重关，一念破重关，你要特别小心，你要保任，这个保任就是不要起分别。不要打妄想啊，不要觉得这个好这个坏，心里又想到五欲六尘，其实都要远离，也不昏沉散乱，所以你要常常要觉照，这个时候就觉照，一昏沉马上提啊，确实是没办法了，赶快去休息一下，休息起来就提，所以是保持定慧等持，保持你定慧等持的心啊，所以也不昏沉散乱，当下无染的觉性自然光明朗净、啊、所以他不堕在这里面，他念念保住，保住这无染觉性自现光明朗净，那是保任的功夫啊。如果你破重关，就自然就不会落幻境，也不会昏沉散乱，但是他只能够在不是很激烈大风大浪的环境里面，那是破重关。破牢关可以在大风大浪再激烈环境，他都能够不落幻境，也不昏沉散乱，这真功夫。那破生死关，那就是大彻大悟，那就是分正即佛的境界了啊！所以啊，当下无染的觉性自现光明朗净了，这毫不造作的觉照啊，便是专一的定境，这真正的大定呢，守楞严大定，就是自性本定啊。就我们讲的如来禅，如来禅什么？一念悟了，哎呀，自心原无烦恼，本自清净，一点都不动摇，聚恒沙妙得一佛如来平等无二，就入了如来禅了，这便是专一的定境了。如此入定和不入定，本非二境了，定与不定是一件事啊，所以哪有出定跟入定的问题啊？啊，那个定是体上讲定啊，自信从体上讲定，从它起作用上不定啊，所以定是真如门，不定是生灭门啊。那我们不见真如啊，所以只是随境界迁移，随境界这个迁流，所以总是在那里心乱。那人家正的自信呢，就像镜子，镜子你看它浮来浮现，汗来汗现啊，照美好的珠宝他也不动心，照丑陋的粪便他也不动心啊。但是 镜子的光明，它现出来的影像变化万千，它根本不动。所以那个镜子的那个造性就是定，它现出来的影像就是不定。所以我说那个定就是真如门，真如门就是我们的清净心体，那个不定就是清净心体的作用，它有智慧，它能够承办一切教化众生的事啊，它具有四智菩提啊，成所作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成遍教化众生啊。这是因为这里面我们讲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啊，这个妙观察智，总目的就是为了成所作智啊，身思现口说法意见机，承办教化众生之事啊啊。所以啊，如此入定和不入定，本非二境，是一件事啊，是心的体用而已啊。所以我说，哪一天你证得了自信了，你一样从事你的四农工商，一样做，一样做你的事情啊。你以前还没有开悟以前，你还没有见性以前，哇，你真的还是一样在跟人激烈，在跟人家啊争吵，有什么啊，有争有吵啊，有你来我往的，但是你内心烦恼一大堆啊。等到你真正见性了以后啊，你真正啊，你的重生的一刻现前的时候，你还是一样不改旧时心理处，照样做你的四农工商，一样有来有往，一样有争有执，但是内心极静永安啊。那个有争有执外向看都是一样，那是不定，内心极静永安是定。所以定与不定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外面看不出来的啊。所以真正的大修行人，你根本外面看不出来的，他跟你一样啊，但他内心是极静的，外面看起来有作为啊，啊，要有作为啊。而且啊，我们也要学习，当我们渐渐体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我们要开始学习，有一些事情啊，你不能解决的时候，有时候用一点点，哎呀，这个看起来好像生气起来的样子的啊，怎么样子的，哎，说不定反而成功了，反而做好了。你反而在那里说好话，说尽了好话，人家不理你，又反而一下子生气起来了，吼，哎，人家说，哎呦，一休克呢，哎呦，算了算了算了，哎，反而容易事情解决啊，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生气就是生气。学了佛以后，他能够控制自己。虽然你没有办法达到这么高的境界，但是你可以学着控制自己。相由而内心要清净的，你有绝招。但是到了十教菩萨，连这个绝招都不需要，他很自然就是这个样子，自然完成的，那、啊、没有一点作意啊，所以才叫率性之为道啊啊。所以如是入定和不入定。本非二境啊！我讲个我们禅宗里面一个故事，一个公案，公案就是故事。大家知道临济义前禅师啊，啊，他是临济宗的祖师啊，啊，他是黄檗禅师的弟子。啊、有一天，他在僧堂，僧堂的这个出家人禅僧，出家人在那里活动的场所啊，在那地方活动。啊，他在禅僧，禅僧大家一般都在那里用功，嗯，那他在那里睡觉，啊，常常都是睡觉。黄檗禅师在那里睡觉，哎，不是，临济义贤禅师在那里睡觉。那他的师父跑进来了，啊，他的师父跑进来，要是我们看到师父的影子，你会怎样？一咕噜翻下来，赶快眼睛揉一揉，就假装很用功，对不对？嘿，啊，他的师父黄檗禅师进来，他理都不理，照他睡觉。那我们只是拿那个手杖，这样在地板，他走进来，在地板，对不对？等于给他示警，你知道？他眼睛张开一下，继续睡，你知道？你看，继续睡。然后呢，这个黄檗禅师又继续走到上间，哦，看到了首座和尚在那里坐禅。哦，那个黄檗禅师下来，你在干什么嘛？你的师弟在下仙，在那里精进，你在这里打什么妄想啊？你对不对？他在打入定的妄想，对不对？啊，他的师弟在那里定与不定是一不是二啊，他是真正的精进啊。所以 那是真正开悟的人。否则黄檗禅师不容那个林济义贤禅师不容易啊，所以他才能够创办啊我们禅宗五宗里面的林济宗。林济宗可以说五宗里面是最得力的啊，所以叫做林济真宗啊，也叫林济真宗。所以林济弟子满天下啊，你从这个公案就知道，到这个时候入定和不入定本非二境啊，你还有定与不定的分别啊，那就差一点了、啊、这差一截了、啊、所以黄檗禅师才会说跟那个所住和尚说，你的师弟在那里精进，你却在这里打什么妄想啊，他那打入定的妄想，对不对啊？所以说入定和不入定本非二境啊，这是这个莲花生大师为我们解释修持以修持者这两边本来是一不是二，扫除能修所修的两边，而证入绝代的一心啊。那我们继续来研究第三个啊，为我们穷究六种边见中的第三者，第三个，我们请看这个内文第十五页第四行。不论当前的形式标准是何等的分歧，你本具的缘觉却是唯一的本体，应知行为与行者本非二事。不论你正在造作或无事，不妨观察一下是否有行者存在。若骗行行者而不可得，你的形式便顿现其穷而自然瓦解，造作停止的那一刻便是你的心身。无始以来事行与形式之人本无分别，你若能不落入妄见，染着习气，当下的觉性刹那归于清净无染，既不相应也不排斥，随顺事物，不加修整，唯此道横方称清净无染。如此进行与不进行也本来不二啊！这是第三个告诉我们行为与行则啊，行为就是我们造作身口意啊，这行为这行为这身口意三种的造作。行者就是造作身口意的这个人啊，一个是造作身口意，一个是身口意造作的行为啊。所以如果你身口意染了，那就是不进行；如果你是身口意进了，那就是进行啊。所以当你从这里去参行为与行者本非二事，如果是行为跟行者是一，那么进行与不进行也是一啊，不是二啊啊！所以他从这里直下叫我们去参，所以这是第三项的这个扫除我们的相对能所啊，能所就能修持能那个修行的行者的我跟我所造作的行为。那相对就是进行与不进行的这相对啊，那扫除这个相对能所，让我们气会绝代的真心啊。我们请看这内文，不论当前的形式标准是何等分歧啊，你本具的缘觉却是唯一的本体啊，这个。我们当前行事的标准，这行事的标准，这是世间善恶的标准。你看，像我们现代的社会跟古代的社会，同样是我们台湾，在50年前，那个善恶的标准跟现在善恶的标准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才在那个阿难问是否吉凶经里面，我才说到了啊，这个 在古代啊，你看像我们在台湾50年前就好了，那时候虽然我们讲叫做民主啊，那时候在五十年前还是蒋中正先生做总统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你看可以说是家天下，对不对？啊，我们还是讲，虽然讲的民主啊，但是这个国大代表立法院，立法院是国大，是这个行政院的图章，对不对？现在立法院不一定买这个行政院的账，他才不敢推翻你的案子嘞，啊，那这个国大代表是绝对选蒋总统，所以我们以前都说，都认为总统就是蒋总统，